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维吉。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老外看点新春特别节目，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那么2025年的春节，作为首个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节，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与情感，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我们的特别节目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也将和外国朋友们一起领略中国民众欢度春节的文化传统和消费习惯，共同感受古今交融、中外交融的美好。那么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会聚焦在有意思的年俗文化上，共同感受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年味儿。那两位在中国生活这么久这么多年了，有哪些过年的年俗二位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咱们先从除夕开始说起吧。除夕我们要吃年夜饭，大家要聚在一起，一般吃的呢都会有火锅或者说鱼。火锅呢代表着红红火火沸腾这样的一个感受，鱼呢年年有余，吉庆有余。通常年夜饭是少不了这两样东西的。那在中国你们是否也是感觉这样？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大家要去团圆吃年夜饭等等的。我相信这点应该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过年都是一样的，讲这个团圆，对吧？
确实很接近，我们那里也是差不多这么过的。我们那里文化也是强调第一天，我们除夕一定要吃鱼，但是我们吃鱼的时间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了，我们是早饭吃鱼。
早饭吃鱼，
对，是一大早吃鱼。我们那里认为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这是我妈妈就是小时候啊强调我们，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平时日常啊，我们的早饭都是奶酪啊，就是阿拉伯大饼之类的。那么唯一的一天，我们很早，就是一大早就吃鱼，这是除夕，还有初一的做两天，这是我们的习惯。发现我来中国之后呢，发现中国人也年年有鱼，中国人也爱吃鱼。
对，但我们是一个
吃鱼是
语言的谐音，有鱼，对吧？
有鱼，
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相似的一些习惯了。团结，这年夜饭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大家要一起，一定要一起吃饭了。所以我们每次在家里，我还记得在约旦的时候啊，在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在忙，或者一个人还没回家，或者在外面干其他的事儿呢，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对，
就是大家的强调，一定要等的。那时候我很小，我可能饿了，饿肚子了，我想吃点，要吃一口，我妈妈不让，不，一定要等，大家必须要到位了。大家开始吃饭了，
就那个时候是家人血脉的一种确认，这是我的家人，我们要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没错，然后他边吃饭，我们要边看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戏剧，他是阿拉伯人的一个坚信的戏剧，每年的我们自己的过年呢，我们会看那一部电影
啊，就是同一部喜剧，
同一部戏剧一直没变化，这跟中国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虽然习惯都一样了。
我每年是看春晚
看电视剧，
对吧？
对，中国人是看春晚，春晚每年都不一样的，没有是现场嘛。但我们还是一直看同样的边性的一部戏剧，它是来自埃及的，很多年前
那种黑白的老电影，
看完了。对，它是个非常老的电影。
嗯，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看了那么多年，没有不看腻了。我们每年每次看，感觉第一次看还是笑着，还是快乐，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机会我去复习一下这部老电影，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叫《马斯拉哈特姆沙格宾》。
那部电影如果翻译成中文的名字会是什么？
我觉得《调皮学生的学校》。
调皮学生的学校，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就是之后啊，像春节一样的，我有自己的这节目，
有自己的春晚，对吗？
对，春晚
就是现在春晚，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一张文化名片了。 你提到春晚，包括它后边的怎么去编排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节目单啊，包括它相应的技术啊等等的。好，这个除夕在阿拉伯世界，至少在约旦是这样的，在孟加拉国那边呢？
我们国家呢，就刚才您说这个除夕我们干什么？其实我们跟尤师傅一样的，我们都是早上开始，一切都是从早上开始。我们呢，早上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有几次提到过，我们是传统文化是在芒果树下面吃饭。那平时呢，现在不可能，就是说我们都是人去芒果树下面吃饭。但是过年的这一天的早餐，啊，一般大家都会在外面吃啊。虽然找不到芒果树，在外面可以吃啊，在外面。有的人在路边吃，有的人呢可能在这个家楼上啊，也平台上面吃。
啊，
路边吃，有的人呢最好如果有书，他就在书下面吃啊。这是一个讲究，因为他呢把那个古文化要搞出来。然后呢，古文化里面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要吃啊五种叶子。这个五呢本身不是是一定要五个种类，这里五的意思是什么呢？也是很多种
啊。
现在说实话。都市人呢找五种青菜也很难找得到，那它是什么呢？可能是可以多找几种菜，其中一个必须有的菜呢，就刚才大家都讲到的鱼。我们虽然没有年年有鱼的说法，但是呢，那我们呢是有国鱼，孟加拉国的国鱼叫石鱼，啊，这一天呢是一定要吃这个石鱼啊。
石鱼啊，这是你们的国鱼。
对对，石鱼是一个很特殊的鱼，它是海里面的鱼，但是呢。它会在我们过年的这段时间呢，它会进到河里面啊，
哦，
所以
它好神奇的鱼啊，海鱼还能跑到河里游，哦，
对，这它是海鱼，但是呢，就是我们过年的这段时间呢，它会进到河里面，所以我们过年，我们是一般都是每年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跟那个阿拉伯他们一样的是农历嘛，我们农历的过年是大概是每年四月份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不算很热。当然也没那么凉快。这个时候呢，这个石鱼呢，从海走到河里面，我们认为是它带一种祝福过来。
嗯
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祝福呢，更希望是有挂钩的。另外一个呢，啊，我们南亚人特别爱吃甜的，这一天呢，就是很多这种开公司的，啊，特别就是开商店的，他呢，他就会商店里面呢开新的账户。
嗯，
这个新的账户叫哈尔卡的。这个是本身就是过年的一个必须有的一个阶段，因为古人的社会里面呢只有农民和商人，那这一天呢，农民和商人是开始的关系，就比如说人家开商店的，他是从农民手里拿货，所以他是这一天呢要感谢他的这些农民，就比如说你给我送货过来，那今天我感谢你，我再开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呢这个账户上面写你的名字，然后呢给你一个汤圆，啊，
嗯。
那现在呢可能没有这种农民，也没有这种商店，人家可能开公司上市公司啊什么的，那他这个风俗习惯还是有啊，他还是就比如说哪怕你是上市公司，你所有的客户你给他可能就没办法送汤圆到别人家里去，但呢现在是可能是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包啊，给他一个红包，你可以自己买一点汤圆。那也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给你票，就比如说我们孟加拉国呢有一些品牌汤圆品牌啊，就给你一个券，啊，然后呢，你可以去拿这个券去这个店里面呢，
啊，
可以拿到一公斤汤圆，
算是置办年货，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年啊。
对，我们的过年是必须有这个汤圆啊，
哦，
我们当地的这种啊牛奶做的汤圆，那这个汤圆呢也是有个意义，就是说，新的以往呢一年啊，就是希望是有甜呢，他会觉得很好啊。
明白，
然后呢当然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团结，家人团结，然后呢刚才我说这个开商店的开门面的，他跟他的客户团结，这一天呢还有一种感谢啊，家人感谢，就是小孩感谢大人啊，那大人给他一个红包，那这种商店他感谢他的客户呢将来会跟他有来往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跟中国人包括刚才听到这个阿拉伯人呢是很相同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别忘记啊，这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人，哪怕是你客户，哪怕是你家人，你要记得跟他说一声感谢啊。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破五，对吧？就是我们过去在中国传统的古代来讲的初五呢，是开门迎客，要去赚取更多财富和美好的那一天。 这个是很相似，包括跟周围的邻里啊，包括客户等等的，这个让我觉得有相通的一些地方。其实说到这个年俗，就是大年初二，我们叫这个回娘家，自己的妻子回到他的爸爸妈妈家里边，那女婿呢，孩子都得一块儿去，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状态。这个初二回娘家，这你们觉得有意思没有？
这个习惯跟我们呢那里国节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呢初二啊，那个女的一定要回娘家
啊，一模一样。哦，
对，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真是很生气啊。包括初一，我们也是很多的习惯就一模一样的。我们是一大早就要请我们的那个父母啊或者长辈们的手背，这是一定要先做的事情。
嗯，那是我们的拜年向长辈。
对，拜年呢，然后送红包。第二天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第二天是那个我们的姐姐啊妹妹们，他们是嫁给外面的人，所以他们第一天要跟他的老公啊家里人一起过年。那么我们很期待跟我们的这些姐姐妹妹们呢去见面，所以我们一直等到第二天，我们才能真正的完整的团结，一直在等着第二天。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妈妈有一些肯定过年期间呢天天在做饭的，这些准备是好吃的，但是可能会把我姐姐最喜欢的好吃的留下来，她说呢，我们不吃哈，就等着明天你们的姐姐来了一起吃。她会一直强调这是团结，我小时候我一直在给我强调、这个。
对，在那一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就是我的小女孩，对吧？她就是我的女儿。
没错，对。
就是我们那边呢，过年是时间特别短，我们就是一天，所以我们没有这种就比如
回娘家初一初二的事儿，是吧？
对，因为就一天嘛。但是呢妈妈都会很心疼她的女儿要嫁出去。另外一个呢，古时候嫁出的越远越好。这个时候呢女儿可能就是一年都会等什么时候去她娘家。所以我们呢有一个专门的节日，古时候就是说冬季收获，就比如说大概每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呢，冬季收就收大米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农民家里呢可能就是比较自由，那这个时候呢专门有个节日，这个叫加麦面了。加麦就是说女婿啊，欢迎女婿节啊。这个欢迎女婿节的意思是什么？
欢迎女婿节。
对，这个时候呢把那个女儿女婿和孩子专门把他们邀请过来。那这个节日里面呢也是跟你那个就比如说鱼，因为我们是本身是河很多嘛，是离不开鱼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冬天的鱼会大一些，鱼越肥啊什么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鱼的展览啊，就是每个村都会那个村里面的大鱼啊什么的都拜的
啊，有一个展览展示。
对，一个这个展示。然后呢，其实这种展示是一种大家团结的方式啊，就比如说鱼都放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呢，女婿要买鱼，女婿买鱼啊，买了鱼以后呢，去他这个丈母娘家里。就把鱼送过来以后呢，大家吃这个鱼，这是一种团结。而且那个鱼展览呐、啊，什么展览，现在也有这个活动，现在也有。那这是一种团结，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节这个团结嘛。这种团结里面呢，不仅是买鱼，因为就比如说姑娘要出家了，她可能怀念她的这个家里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啊，这些东西都拜放在这个里面。这是一种团结。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专门欢迎女儿的一天，因为我们过年本身是一天的，但是呢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姐妹们。对，
欢迎女婿节，或者说欢迎女婿日，这个也挺好的，就是把这个女婿当成一个主角，你回来了，我的女儿肯定也回来了。这个人情世故的智慧我能感觉到还是有的。你说到这个吃啊，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中国过年的年俗，大年初四。从传统年俗来说，大年初四吃折罗有这样的一个年俗。所谓折罗呢，就是把几天剩下的饭菜合到一起大杂烩，也是提醒啊世人，生活虽然好过了，但是浪费之风可不能长。就是说大年初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前几天都是在大鱼大肉的，对吧？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招待客人等等的，总会做多了或者剩下一部分，难道就把它们扔到垃圾桶垃圾箱里了吗？所以所谓的这样的，就是我从小管它叫做烩饭，就是各种的菜跟米饭放到一起，然后类似于像这种混合起来的一个盖饭似的，非常好吃，到现在当然也会吃。 一些剩下的不要浪费，就是这样来做了。所以我突然感觉就是过年我们也讲究的各种生理包括各种道德的习惯是放里边的，包括你说大年初三我们是安睡迟起，因为从大年三十开始再到初二期间大家可能都在熬夜，所以到了初三这一天你可以安睡迟起，就是好好睡，晚点起是没有问题的，迟起你看这对健康这个角度，从大年初四哎，不要浪费食物，我们要吃粥箩，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这个有没有就是说所谓的打死剩饭的这样的一个年俗？
没错，我感觉真的很厉害，很接近我们那边感觉一样的。我们的初三里是休息的，那么初三呢是专门给亲属，现在我们就是可以休息可以晚一点起床，但是准备好然后出发去我们的其他的亲属，叔叔啊舅舅啊阿姨啊等等的，然后去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的这些家里人，这是亲属的，第三天是亲属的。所以初三一般是我们好好休息然后晚一点出门，一般都是大晚上再去看看其他的亲属。那么初四呢我们不做饭了，因为我们初四认为是朋友的给自己的朋友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邻居，所以第四天是给邻居和朋友的。我妈妈会去我哥辈的邻居去拜年了，或者他们来我们家拜年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些年轻人呢会找自己的朋友出去玩，自己的安排初四去哪里玩，
就是不做饭了，
对，就不做饭了，因为大家都是在外面吃饭，肯定在外面吃饭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们呢，刚好跟你们这个一样，就是说这个泽洛啊，我们这个泽洛的翻译成孟加拉语叫 kichuli， 它是也就同一个概念，就比如说头一天做这么多菜啊，有可能会吃不完。吃完以后呢，第二天呢，可能再把这个米饭、剩下的米饭、剩下的菜都放在一起，放在一个锅里面，然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这个稀饭啊，里面呢各种东西都有。
对
啊，其实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过节可以吃好玩好，不要浪费啊。这只是我觉得这个古人给我们传过来的一个教育啊，一个文化，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民族，它这一点还是相通的。
对，当然了，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国过年年俗也有一点非常讲究，就是打扫房间、扫地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是大年初五，之前都不能扫地，今天可以扫地打扫了。我觉得这也是符合现实规律的。你看春节之前我们大扫除，然后呢在除夕开始再到初五这段日子，我们可能迎来送往有朋友有亲戚，还有自己的女儿回娘家等等等等的各种招待，这屋子不能轻易的瞎扫。因为按照古代的年俗来说的话，你扫地可能会把这个好的运气给扫走的，因此初五这天就是扫屋日，可以扫地了，垃圾呢也不用存在家里了，都可以扔出去了。所以初五也是我们那个扫除日，像今天大年初五就可以扫地了，可以好好的打扫卫生了。头几天家里乱点可以接受，过年嘛。
我们那里可能是这一方面的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准备果汁的时候肯定会有扫打扫卫生，
是之前肯定要打扫，对
对，之前肯定是跟这中国人的习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是过节的之节呢，我们也是提前打扫卫生。我们初五是一般是开始慢慢的恢复，这是日常，开始慢慢的去计划自己什么时候开点了。有一些的可能是自己是破五，自己出开门了，开始做生意了，餐厅啊、市场了。
阿拉伯文化里边讲究初五破五做生意是吧？
对，
这种打扫呢，打扫是很讲究的，因为我们古代的时候的房子不是现在这种房子，我们是那种泥巴做的房子啊，大家有没有感觉是泥巴做的房子，地必须是泥巴的。那这种泥巴做的房子呢，是这种过年，特别是我们过年七天之前，一定有那种，这是非常讲究的啊，用牛粉来抹一抹啊，那这样的话七天以内呢它会干，干了以后过年的当天是用玫瑰水啊，就比如说特别是开那种商场的买东西的这种老板小老板啊，就是有小门脸啊什么的，因为他的地也是泥巴的，那他呢这一天的泥巴呢先处理好，处理好以后呢等七天 七天的，这是过年的当天早上，他用玫瑰水啊，就水喷一喷，这样的话呢，就有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就是跟那个中国的这个财呀、啊、什么的发财呀、啊、什么的是挂钩的。谁的香味儿大，他的这个那一年的发财就会大。其实这呢也有个逻辑，逻辑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用牛粉擦地的话呢，可能是有点味道。
嗯，
那后面呢，你喷这个香水的时候呢，就很香。而且呢，牛粉本身是擦在地上的话呢，地会看出来很干净、很平。那这样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的商店的地很干净，那自然就会引进很多客户嘛。
所以这个各国民众在过年期间呢，这种美好的愿望，祈福来年吉祥平安，我相信这是一个普世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外国朋友也是欣赏春节、喜爱春节、认可春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好，那其实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节日，我也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团圆和谐、希望与爱是始终如一的。所以通过这些年俗，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每一个年俗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次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就算是我们今天所聊的一份春节年俗指南吧，共同体验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年味，让爱与温暖在新的一年里延续着。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过乙巳蛇年更得有意思，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过新年更得有意思，谢谢大家的收听，马斯兰，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小白鸡。